我们请翻开信息经文，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在各位手上的圣经新约332页，第四章的第二节，请：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好，谢谢。今天康牧师所带来的题目是得不着。
弟兄姐妹平安。在雅各书第三章14节到16节，还有4章1到5节这8节当中，雅各讲了教会基督徒许多的毛病啊。他讲到教会和基督徒有这些毛病，包括苦读、嫉妒、纷争、自夸、说谎、属情欲、属鬼魔。这个话很重，基督徒居然是属鬼魔的。然后到第四章这里有扰乱、征战、斗殴。我想不是真的打架，但是的确心中恐怕有心中彼此之间有许多的嫌隙哈。私欲、贪恋、杀害，我看也不会是真的杀人，但是那个仇恨重到这个地步，雅各用了这个字眼，就说你们杀害、浪费、淫乱、与神为敌。短短8节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字在讲教会里面的问题，在讲基督徒的问题。我们之前看过教会啊，包括在雅各书第二章讲到的那个这个重富轻贫哈，嫌贫爱富哈，这个毛病，还有前面后面会继续讲到的这个语言上的批评和论断，心中的恶毒哈，我看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跟贪欲或贪婪或者跟欲望有关系啊。当我们的欲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自夸自大。当我们的欲得不到满足，而别人得到了，别人的车子、房子、小孩的成绩、丈夫的事业，或者别人的美丽等等比我更好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有苦读和嫉妒，然后彼此之间的争执就有这些纷争斗殴等等。我们看到这段清单，我想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说别人都在地狱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同样是罪人，我们不能置身于度外，我们随时随地，我们活出来的可能比非基督徒还要更不好。这里所有的罪恶不是指外邦人，而是指我们基督徒。可能基督徒的罪恶比外邦人还再多一个，就是虚伪。那么我们谦卑一点，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罪恶，但是当然我们也感谢主，主赦免，主也恩待，也拯救。这个人呢，有欲望啊，或者有贪婪啊，有那种强烈的需求，这不需要我们基督徒来讲，其他的宗教也有。像佛教讲三戒，三戒里面有一戒就是欲戒，甚至佛教就用那个欲海啊来形容这个欲界。我想用欲海来说的意思，一方面是在讲到说我们的欲望填不满，一方面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吸引我们往下掉的那个力量，让我们有欲望，我们贪婪，我们好色，我们好吃，我们好名好利，我们想要得很多的东西，怎么办呢？我自己看大概一般来讲有两个办法。一个呢，我们就去人欲存天理哈，对，我们儒家宋儒很喜欢讲的，我们用三纲八目、克己复礼等等，让我们的欲望被天理取代，让我们不敢说取代吗？最少是清新一点，寡欲一点，不要那么多的欲望啊，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欲望啊。特别是贪婪的欲望，在我们中外都有人说，这要解决这些问题啊，不是要把它消除，而是让它尽量的发挥。我看我们中国的像管仲啊，像司马迁这些讲货值、讲厚身的人， 包括西方的 John Locke 在他的政府二论第二论里面都非常强调贪婪是一个美德，不需要压制，贪婪甚至让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唯一的动力，因为你贪，你想要更好，就激发你的创造力，激发你的工作力量，激发生产的力量。贪婪其实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大美德，让大家都贪婪，然后让政府做一个恰当的规则，让你在这个贪婪里面发挥你最大的力量。在二十世纪初，很多美国的资本家像 Andrew Carnegie 这些，还有洛克菲勒什么，都有这样的情形。他贪，他想要好，他想要更好，他更富裕，就制造了很多的财富。各位，哪一个讲的对啊？如果我们刚刚在讲到说人有罪恶，基督徒不能免这个罪恶，甚至我们常常比非基督还要多的时候，当解决罪恶的答案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同样要谦卑。我认为这两种讲法都有道理，都有可取之处。路加福音十六章在讲到那不义管家的时候，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基督徒在出了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对不起，请各位原谅，我的确在找解决问题的人，我常常是找非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哈，是不是比较少读经祷告也好，少讲爱啊，事情会做得好一点。那基督徒呢，就常常很 sloppy， 然后彼此相爱饶恕啊，就没事了，那做得非常不好哈。那么很多时候非基督徒做得比基督徒还要更好。那这个在神学里面叫做一般的恩典，普通的启示。神既把阳光、空气、雨水无分宣制的给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神同样也把聪明、智慧、道德无分宣制了给了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甚至当非基督徒这么多的时候，甚至基督徒有永世的祝福，非基督徒没有的时候，神还常常让非基督徒在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他还更聪明更能干。因此人间有这些贪婪啊，这些问题我们参考不同的政治学者提出来理论并不是不可以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人间的这些智慧既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污蔑，我们也感谢主。另外一方面，这些恩典不能叫他们悔改信靠真神，所以他不能叫人称义，不能叫人得到永生，他对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能够是长远的，但是仍然有参考的价值。在解决欲望的问题，在这里讲啊，你们要要要，然后产生这么多麻烦的时候，我们比较更基本的来去想欲望，或者说私欲，或者说邪情私欲，不好吗？奥古斯丁在他的《上主之城》里面讲到说，罗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罗马人对荣誉有一个不可以满足的、无法满足的贪婪。奥古斯丁话很漂亮，我讲这么多啰嗦就不漂亮了，就是说罗马人之所以强大，就是他们贪荣誉。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跟我们中国人的好面子不一样。荣誉是要表里一致，中国人好面子那是买文凭，那个不是真实的。那当然中国人比较接近这个荣誉的感，应该就是羞耻啊，不过比较是负面的。罗马人因为要那种高贵的荣誉，所以国家就非常的强。哎呀，这个其实在中外你都看过千千万万这种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应该是主前差不多400年还是500年，有一次罗马跟一个地方作战失败了，被掳的一个将军说，我们有一个美德是坚韧，你不要跟罗马作战，你还是跟我们合作，虽然我们这次输了，我让你知道我们坚忍到什么地步。他在跟他是一个囚犯之身对敌人说话的时候，旁边有火点在那边， 他就把他一只手放在上面烧，书上说烧到焦为止，他没有收回。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坚定到什么地步？哇，这是一个美德。那么其他还有为了诚实，为了爱国，为了等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我有这种高贵的欲望，我要活出。各位，这个应该是很好的，我们不应该觉得这种欲望有什么不好。对知识的欲望不好吗？对不起，这个我也觉得在现代的人里面，包括我们在台湾知识分子、大学生、研究所教授们好像不大看得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想要了解，而不是说啊要发表多少论文，不是人家要多称赞你，那个都不是，就是我想要了解，我想要明白。培根和康德都讲过类似的话， Dare to know， 我们勇敢的探索知识的领域，我们要知道，不管知道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一个吸引。从希腊早说的希腊哲人就有这样的这样的心哈。有一个希腊哲人说，他看那个太阳哈，太阳为什么能够一直发光，一直发光，也就是说一直烧烧烧都烧不完。那木炭也好，石油也好，人间所有东西烧一下就烧完了，太阳不知道烧了多少年了，怎么烧不完？啊，我们今天知道理由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不是一个燃烧的化学反应，那是一个核融合的那个反应，那个可以让它烧很久，那是一个物理的反应。但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希腊哲人说，如果我要知道太阳为什么能够烧那么久，我必须飞到太阳里面，然后粉身碎骨，我愿意。哦，在原子弹产生之后，我看很多的科学家大概都被问过类似的问题。你们探索人类知识的一个地方，探索的结果，你们可以释放巨大的能力，叫千万人头刹那之间都落地，叫亿万人刹那之间都死亡。你们应不应该把这个知识的钥匙收起来，不让人知道？我知道所有的科学家的回答都是，我们不能。我们的责任是要知道这个知识，然后把这个知识公布出来。这个知识叫人死叫人活，那不是我们科学家的责任，我们责任就是让这个知识出来。我看现在生物科技的发展之下，很多人又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生物科技的发展的知识加一些限制，特别我看很多基督徒的伦理学家这样讲。对不起，我不会这样想。各位，我认为历史的轮子不可以往后退的，你想要把它停下来也停不下来。这个历史的轮子往前发展，对或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停不下来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保守主义，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这侵犯上帝的主权，那侵犯什么？我觉得一言蔽之就是胆怯。那么但是我一点也不会乐观，我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以为科技的发展，生物科技的发展，就像原子弹当年发展产生那么多的能量啊，就是福音。我也不会这样想，这些东西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这些东西也一定能够产生很多的问题，产生更大的问题。我们不会不去研究，我们甚至对知识，因为耶和华所造的尽都美善，所以喜爱的人就必考察。我现在不大记得了，这是英国剑桥的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室 Cavendish Lab 上面的诗篇的一句话，耶和华所造的都美好，喜爱的人会考察。我们基督徒也乐于探索知识。康德说，启蒙就是勇于知道，我们愿意知道。对那个知识的渴望、渴求、欲望，不是坏东西，不是坏事。啊，你说这些东西对我们还是稍微遥远了一点。那么各位，对爱的渴望，对爱的欲求，有错吗？这个爱包括亲情，包括爱情，包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 包括夫妻之间的性爱，我们希望得到满足，这个有错吗？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把爱做一个分类，这也不是我分的 ，C.S. Lewis 也这样分过，别人也这样分过哈。爱你可以说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需求的爱。哎呀，我回家非常希望有一个爱我的人，为我预备一杯茶水，为我放一个音乐，为我反正给我一些安慰，甚至包括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我非常希望吃完饭，我肩膀上可以扛着我的儿子一起到公园去散步。我希望我的身体和心灵有这种亲情、爱情、性爱的渴望，这是需求之爱，非常强烈的需求。这是我们人都有的。还有一种爱，我想是付出之爱或者舍己之爱。这种爱啊，我看啊，每一个姐妹啊都多得不得了。哇，那个叫母爱，我巴不得把心肝掏出来给她的儿女吃的啊，这种要照顾你哈。当然你也听出我的口气，不一定觉得这些都很好哈。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姐妹是有这种爱，愿意付出。妈妈们不求自己有什么好处，就看到儿女丈夫被喂得白白胖胖的，快快乐乐的，哦，他累得半死啊，没有关系。那通常啊，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就是那种需求的爱哈，有人说那个就是欲爱啊，那不是好爱。那个舍己的爱，那是高贵的，那是上帝的。我再看看圣经，我看恐怕不尽然呢。我不觉得舍己的爱跟需求的爱一定要分开。我承认舍己的爱好像比需求的爱要高贵一点，但是为什么一定就是这样呢？我不觉得一个小孩子，哎呀，回家要妈妈抱，很强烈的要妈妈抱。各位，这是罪恶吗？这不应该是罪恶啊！一个做丈夫做妻子的回去，希望跟自己的配偶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不是罪恶啊！当我们有这样强烈的需要的时候，不一定是罪恶，也不一定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们也很乐意付出，但是如果没有收，我们怎么付出呢？你说上帝，那在传统的神学里都说上帝没有任何的需求，这我也同意，我绝对同意。但是你要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不需要我们，你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非常的需要我们。他需要我们不是他自己有不足，他需要我们是希望我们到他那里得到美好的东西。我举例子，如果有一个最好的医生，非常好的医生，有很多的病人，那么另外有个很坏的医生，他根本不会医病，他是骗人的。那么这个很好的医生，如果他强烈的需要希望那些病人都到他那里来看病，为的是让他们得到医治，各位，这不但不坏，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希望学生都能到他那里能够被教导，能够被走上引导上正路，而不要被那些误人子弟的老师误，这样没有错啊。因此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大声地说只有耶稣是主，其他通通是假是错，你们到这里来的时候，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尤其后现代的人，会觉得我们小气，我们排他，我们不尊重别人，我们这样讲不是充满了爱吗？我们知道这里有好的。我认为天父、耶稣、圣灵、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都同样有那种强烈的需要的爱和舍的爱。对，神没有任何的需要，但是神很乐意把他一切的良善给人，叫人在他那里，而且也只能在他那里得到满足。在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圣经讲到的私欲这个字，是可以是很坏的字。当我们把这种强烈的需要用在其他的东西上的时候，那就是极大的罪恶。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恰当的使用，不只是用在上帝的身上，也因为用在上帝身上恰当使用其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路加福音22:15，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很愿意，那个字就是私欲那个字。腓立比书1:23，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情愿那个字也是私欲那个字，我有一个强烈的盼望我跟主在一起，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跟你们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提摩太前书3:1，羡慕善工，羡慕那个字也是私欲，我们羡慕，我们渴望能够做良善的事来服侍人。各位，嫉妒也不一定是一个坏字。这里的嫉妒那个字也是哥林多前书12:31，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切切求就是嫉妒那个字，你要强烈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求这个，求这个更大的恩赐来服侍人。约翰福音2:17，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焦急也是嫉妒那个字。连浪费啊，这个是我最忌讳的哈。连浪费也不一定是坏字。哥林多后书12:12，甘心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个费财费力就是浪费，花光了。那我们给也好，我们得也好，我们在这个世上都可以很合理合情讨神喜悦的给和得，我们强烈的希望给或者强烈希望得。你在旧约的先知新约的门徒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尤其是大卫的诗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字眼。注意我刚才有讲，我们的欲望在主里面得到满足，可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满足，而且单单在主里面得到满足，并不是我们过一个修道士的生活，并不是我们过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并不是我们过一个什么宣教士或者是很苦哈哈的生活，我们可以非常喜悦的，甚至我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强烈欲望的高贵。太多的例子，我今天想到是我们在初中啊念的，我不知道现在人还念不念这个书，念不念这个了。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里面，就是他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嘛，他这个起义，然后当然是后来被杀，被处死了。他写给他的太太，我们小时候看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是写在一个手帕上，现在放在广东的革命博物馆里面。还可以看得到，那里面又讲到他强烈的那种夫妻之间的那个需要和爱，那个信里就在讲我怎么爱你，我怎么爱你。我真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不太喜欢讲爱，那个时候这革命志士那个热血沸腾的，就让我很喜欢。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闺房里面，我们看外面的景色，他写一句话，窗外疏梅山月影。哇，这个话写得很棒，疏梅，稀稀疏疏的梅花，山把那个月亮塞了一样，让月光可以一闪一闪的透进来。他说，我跟你并肩携手，大概那个时候也只能讲到这么肉麻哈，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各位，你会觉得哎，这很下流很恶心吗？不恶心也不下流，这非常好，巴不得每一个丈夫每个妻子对他的配偶都是这样强烈的，我希望跟你在一起。他讲到他有一次离家，后来回来，他离家的时候没有跟他太太讲，他太太后来说，下一次你再离开的时候，你跟我讲，我要跟你一起去。然后林觉民说，我前几天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件事跟你讲，他说我实在讲不出来，因为你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我怎么能跟你讲我要死了，所以我这几天天天就是喝酒。 他也在最后讲到说，我真是非常幸运，你很幸运因为有我，我很幸运因为有你，但是我们又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国，满街狼犬，遍地腥膻，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今日的中国，贪官污吏可以死，列强瓜分可以死，无时无地不可以死。我就是因为跟你有这快乐的生活，我愿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就非死不可。林觉民说，我不相信有鬼神的事，不过我在九泉之下听到你哭，我会跟你一起哭。他对国家民族人类的爱，对公义的追求，对夫妻的爱的那个渴慕，有错吗？当然没有错，这里没有丝毫谈到基督教的地方，但是基督徒在看到这些以及看到其他许许多多我们的渴望，很多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包括我们今天在雅各书第四章看到的，我们以为你们得不到，你们的私欲太多了，哎呀，要清心寡欲啊，要节欲啊，不是教育的欲，欲望的欲，要节欲啊，你们得不到就是因为你们太贪婪了。各位，这不是雅各讲的，雅各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的欲望还不够大，你继续的要，你继续的渴望，但是啊，这就是对错就在这里了，但是你渴望的对象必须是上帝。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上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打开你欲望的口，向上帝求，而且单单的向他求，我就给你充满。欲望渴望如果是出自上帝的创造，而一定是出于上帝的创造，本身就没有不好，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向上帝求呢？你的欲望解决之道是不是向上帝呢？我们刚又说夫妻之间包括食衣住行娱乐，国家社会教育，我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满足，也是神喜悦的，但这些东西要不妨碍到我们，要让我们有正常的喜悦，你必须先单单的仰望主。雅各书第一章五节六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哎呀，就安蠢乐愚吧，不是安贫乐道吗？你说安你的蠢乐，你的愚，你就很笨嘛，就承认你很笨吧。不是，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求啊，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个事我们不是在所罗门身上看到吗？他要求，他要求好好的把这些众百姓都管理得很好。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如果所有的美善从神那里来，我们除了向他求，我们除了向他大大的求，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吗？所以我们得不着，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欲望错了，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欲望没有放对地方，没有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没有信神，没有向神求，没有单单的仰望他。啊，旧约新约里不是充满了这些话？我们在教会里培灵会、布道会、主日讲台、青少崇拜，我们讲的重点岂不也都是这样？我们对基督徒，我们对非基督徒，我们对牧师，我们对长职，我们对牧道朋友，我们对刚刚受洗的，我对我这个已经跟随主四十年的，我一样要说同样的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良人就是我的上帝， 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我们对这个世界说，你来，你的欲望，你的一切只有在主这里得到满足。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二章，神就对以色列人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一个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所以基督徒啊，你即使受洗了，即使你是传道人了，即使你是长职了，即使我现在在这里讲道了，我可能离弃了我的主，而为自己凿出池子，所有上帝以外的池子都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在旧约里面形容以色列人，何西阿书形容的很好，就是何西阿的妻子割灭，他有无穷的欲望，包括性欲，就像以色列人有极大的欲望，包括性欲，但是他们没有在当找的人身上，就是耶和华身上找到盼望，所以他们向人求，他们向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求，那些东西就如飞而去。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有一点像雅各。雅各我们讲过太多次了，我总是喜欢提到他。雅各的特点我觉得两个，可能是一个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可能比我们一般人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在母腹里就有一个欺负他的人，母腹里就有他哥哥威胁他，他很怕，因此我想他有另外一个强烈的需要，他需要被爱。不管是以前的母亲或者后来的妻子，当他在逃亡的路上，他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就是他表妹拉结，他一见钟情，他求，他为他工作7年，他因为非常爱他，非常想得到他，在圣经里面讲到，他向他岳父说，我已经为你工作7年，你要把我的表妹给我的时候，用的那个字非常的，那个性的字暗示非常强烈，我在这里不去讲他了。雅各很想要拉结，他得不到，在他新婚之夜他被骗了，他所有的爱请到的对象不是拉结。可是各位，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空虚，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得不到，哎，我们痛苦和空虚常常是即使得到了还是没有。当雅各后来有了拉结以后，我实在不能从创世纪里看到他从拉结那里得到多少的安慰。他始终爱拉结，可是拉结始终是一个性情非常暴躁的人，他好像很遗憾跟他的婚姻没有那种喜乐。雅各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在创世纪48章，他跟约瑟讲了一段相当重要，可以说差不多是遗言，告诉他交代后事。但在交代后事里面，我也不知道那个算是他老年痴呆突然说了一段跟上下文没有关系的话，还是在他那种可能老年痴呆状况中把他的真言吐出来。他在讲到说安排后事，安排这些时候，他突然跟约瑟说，我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你的妈妈拉结死在我眼前，我就把她埋在那个地方，就是埋在伯利恒。他很遗憾他一生所爱的这个女人好像没有给他什么安慰、爱抚、温柔。哎，很稀奇。各位，他最不喜欢的利亚是不是到后来反而给了他很多安慰？在创世纪49章，雅各在最后又讲了一个好像很奇怪的话，他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我的祖先、我的父亲的坟墓里。他没有说把我埋葬在拉结的旁边，他说把我埋葬在利亚的旁边。我们人喜欢的，人不喜欢的，在神的，只要能够去信靠顺服上帝，对我们都是帮助。记得我刚刚说雅各还有一个需要吗？他需要安全感。 他需要安全，这个世界甚至在母腹中对他都不安全。弗洛伊德说人喜欢回到母腹，因为那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弗洛伊德没有看这段圣经，回母腹他更是没有躲的地方了。可是你知道雅各的安全感在谁身上得到了满足吗？我看就是他要杀他从腹中就攻击他的哥哥以扫。在创世纪第33章那里，33章32章，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后来跟他的哥哥相认。我们看到他哥哥接纳了他的礼物，我们看到他哥哥对他充满了良善。从母腹中就欺负的，为什么后来反而成为他的，事实上甚至好像是保护者一样，就是因为在雅各碰到他哥哥之前，他碰到了上帝，上帝再一次对他有安慰鼓励的话。我们把上帝当作我们唯一的依靠，把上帝当作我们唯一的主，所有的不会失去。我们不把上帝当作我们100%的主宰，何西阿书说风会把我们包裹的带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很多人喜欢讲宗教或者上帝，就是终极关怀啊，这当然是神学家田立克的话哈。这种听起来 ultimate concern 哈，听起来很动人的话，再想想都觉得怪怪的哈。什么叫终极关怀啊？我也不懂哎，我现在不太懂。终极关怀就是很关怀嘛。我觉得我对上帝需要很关怀吗？哦，我儿子出去读书，哎呀，我很关怀，我需要关心，很关怀，很紧张，要他手机不能关机。上帝，你手机不能关机，因为你到某个星座去读书的时候，我怕你在那里不小心摔跤了吗？我需要关心他吃什么吗？我需要对他有很多的关爱吗？我看不需要哎，我宁愿用另外一个方式说，各位，上帝必须是我们绝对信靠的对象，是完全满足的对象。当他是我们绝对信靠的对象，他是我们完全满足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其他对人的一切的欲望想法，我觉得就是安全的，而且是喜悦的。否则对国对家对儿女对父母，我们的舍己的爱也好，我们的需求的爱也好，都很伤人。包括舍己的爱，有些人舍很多己，就是希望你永远承欢膝下，你很需要我，那个不是真的爱，还是自私的。我跟康师母是非常的相爱。很多人说哎呀，真是这像你这么一个钟楼怪人，怎么会娶到那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嘞？当然是主很多的恩典。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太太回台湾，因为有事情回台湾，那几个礼拜我还是在美国服侍。那么我服侍的地方是在一个大学城，跟我住的地方开高速路大概1个钟头。那有一次我星期天晚上大概9:309:30服侍完了，我就开车回家。那个中间呢，经过很多的山，很多的水哈，很多的那个郊区，风景很漂亮。然后那天太阳不是月亮很大哈，很漂亮，照着那些山川大河。我开车一看。各位，你不要看我长得像屠夫哦，也可以温柔一点的哈。我就想到，哎，回去就写一个信给我太太了哈，就说我今天开车回来哈，想到这个二次大战美国大兵喜欢唱的一个歌哈，就是举头望明月。哎，各位，美国大兵不会讲举头望明月，我是翻译的哈。I look into the moon， 我看天上的月亮。It is your face I see， 我看到的是你的脸。写给我太太，那你当然可以想到康师傅收到的时候那个之窝心啊。所以钟楼怪人怎么会娶到如花似玉，靠这个。开玩笑的，开玩笑，这个光讲没有行动，那更糟糕。 光讲没有行动很糟糕，有讲有行动仍然糟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切的欲望不管多好，不管多合理，对家、对国、对朋友，如果没有上帝，仍然是空的。我跟我太太有过好多次的经验，小别胜新婚，有一个分开要见面的时候，有很强烈要在一起谈，一起交谈，一起分享，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反而吵起架来，反而很不舒服，就是缺少了上帝。当有上帝的时候，这些不是问题。当有上帝，有冲突，有不和，甚至很伤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不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对孩子也是一样。哎呀，那如果讲带孩子的事，那我又摩拳擦掌起来，我跟这小孩玩起来是很有意思。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哎呀，现在已经是17年前，还那个屠夫那时候还可以杀猪哈，身体很好。我记得我们在那个美国的那个我们在美国教会嘛玩，那刚强才几个月大嘛，我是喜欢把小孩子逗得很高兴的哈。那个在那个 gym 哈，就是运动场那个体育馆里面，我把它丢，我看差不多有二楼这么高，丢，然后一接，哎呦，那个康强自喜欢，当康师母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事啊，丢完丢完，哎，这个父亲爱孩子也很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上帝，没有始终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摆在最重要一位，摆在100%的一位，不是他90%，我儿子10%，是我的上帝100%的时候，人间的亲情也是虚空。我不必再举这些例子了。我们在生命里面，不管是为了爱情、事业、国家、学问、亲情，捕风捉影。我说这话一点不是叫各位对你的婚姻绝望难过，我说这话是叫你对这个世界，因为单纯的信靠上帝，你能更喜悦。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不像那唯一的活水泉源、唯一的生命的粮、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唯一宇宙万物的主宰、唯一的良善，我们不去向他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就是求过而没有。好，雅各也讲到了，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没有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妄这个字啊，原文是生病的意思，你们求得很病态。好了，那我们又可以想了，妄求的意思，你对上帝求，求错了，大概就是太贪婪了。哎呀，你居然想要求跟康师母一样漂亮，各位，我宁愿得罪所有的姐妹，不愿意得罪我太太。你居然敢那样求啊！你求80%都差不多要天打雷劈了。哦，你求跟他50%那么漂亮，就可以了，那就不是妄求。你向上帝求1000亿。这是妄求，你向他求100万，这不是妄求。各位，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下不是这样说的。求是妄求，并不是你求多叫妄求，用错了叫妄求。你向上帝即使是求1毛钱，不是出自良善爱心的使用，那1毛钱是妄求。你求上帝给你多1克的寿数，不是要在爱心信心中活出来，多1秒钟的生命是妄求。你向上帝求1000亿，你向上帝求马土沙拉的寿命，你向上帝求美丽，你向上帝求任何东西，亲爱的弟兄，你可以求，也应当求，甚至神巴不得你去求。你们当中那些富足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对那些富足的人，不仅是我想金钱上富足，身体健康、学问各方面富足的，你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各位，我们大大的张口，我们向神求，我们求神的爱，求神的十字架，求神的圣灵破碎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或者他给我们的艰难，或者他给我们的刺，或者他给我们的婚姻，或者他给我们不甚理想的身体，我们都求神更改，更改得更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他厚赐，我们知道他不会弄错。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所欲所想所望的告诉神。神赐你什么？神会不会赐你一千亿？会不会赐你儿女的成就多好，你的丈夫对你多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无挂虑，凡事的向神祈求感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这样的蒙福。愿我们蒙的福气不只是物质上的，不只是所谓属灵上的，让我们能够以你为乐。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以你为乐，我们以你的十字架为乐，我们以你所赐给我们的好与坏，以你拿去的好与坏，以你加给我们的好与坏，我们都因着你以你为乐。主，让我们是这样的以你为乐，这样的以你为满足，盼望我们这样也使你快乐，也使你满足。我们居然能让神快乐吗？我们能让神满足吗？主，我们相信你可以使我们让你快乐，让你满足，如同你是我们的快乐，是我们的满足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